主，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吸引我们来寻求你的面，并且因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得到宝座生命的建造。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小东弟兄临阵脱逃，上礼拜发生，我跟他换交换几次邮件，他坚持不肯带领，他说要我来带，那我因为要出门了，也没办法跟他理论，所以今天我就接过来做。
谢谢。
那其实我也跟他讲，我们不介意哈，不在乎，大家学习。有机会讲呢，当然就有机会自己先研究，所以至少比别人多走了一遍。那这是教学相长的原因，因为我们要去讲的时候，一定会弄清楚。那既然这样呢，我就这个礼拜再回来讲这些，讲这个Latreo 这个字。我上次也提了一下 Latreo 这个字在新约的字汇中间呢是很重要。它虽然出现字数不一定最多，因为 Diaconia 我在想它可能出现次数更多，可是这个字是根基性的字，因为这个字太特别了，从旧约到新约的观念没有几乎没有改变，意思就是说神在新约里面所昭示的侍奉的观念是根据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那一个人能够不仅是得救，今天我们基督徒讲不仅是得救，而且需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这个生命才是更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可以独立的生命，独立离开神，好像我们得救以后呢生命就自然成长，还是一直需要神自己喂养并且跟神联合，在基督里这个生命才会慢慢的成长。那侍奉就是根据这个生命的能力而来的。上个礼拜我们讲所讲的侍奉独一要求是两段经文，一个是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一个是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啊，路加福音第二章。那所以呢这个对，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所以呢是等于是一方面是读词了，一方面是把我自己所能明白的按照圣经的次序把它放在里面。那今天要讲的呢接续先祖的侍奉，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二个呢？因为侍奉第一个上次我们讲是观念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啊，这一次讲就是程序旧约，从旧约开始看看这侍奉的真意，侍奉的真正意义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什么改变，还是继续延续下去。那我主要采取资料呢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是斯蒂凡最出名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留下了一篇信息，这篇信息真是太有能力了，因为他把旧约里面这种侍奉的原意跟侍奉后来走上一种虚假的外面形式的路，在遗文里面形式而没有真实内涵那种情形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大概的故事，我们先复习一下，斯蒂凡是七个执事当中一个，为什么寻道？因为他传讲耶稣基督。当然在初代教会中间，这个刚开始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几乎没有新约的任何资料可以用，因为他们正在创造新约啊，使徒行传的记录成为新约的一部分。所以最早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几个重要的点，保罗的信息后来很清楚，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耶稣是基督。那么耶稣是基督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呢太深刻了，尤其对犹太人来讲是都知道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那高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保罗的信息呢就是根据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那他的圣经是旧约的圣经。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法利赛人他很死板的，他遵循这个加玛利门下啊，守着这些自己的律例，那怎么会变成忽然传讲耶稣基督呢？我们也知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神的耶稣基督自己显现，可是在显现之前斯蒂凡见证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也可以考虑 他对于保罗有多少冲击的力量，因为保罗是目击者，他在那里听见斯蒂凡所宣告的信息。那所以这里呢，斯蒂凡信息本身就很长了，如果你打开使徒行传，这是整篇，他没有切断，从第七章第一节他就开始了。大祭司就说，这些话果然，这些事果然有吗？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从这里开始长一个很长的讲道，我想是圣经里面记载最长的，就是新约里面记载最长的讲道啊，一直讲到53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然后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啊，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们就齐心涌上，捂着耳朵，不仅齐心涌上前去，还捂着耳朵不要听他讲。他们当然认为斯蒂凡讲的是错误的，是亵渎神的话，他们律法主义的观念那么重，他们就不愿意听除了律法之外有任何关于圣经的解释，因此他们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了。那这样一篇信息这么有力量，到犹太教整个的起了革新性的反应，这个反应首先表现在不能接受上，那真正接受的像保罗这样，就整个里外翻转过来，这个力量真是了不得。那这篇信息到底讲的什么呢？我把它做了一些分析，我自己读经的时候呢，把它做了几个分析。第一个啊，在我们第159页就讲到，从旧约的角度看救恩的目的，这个我回头再说啊。第二个大点是什么呢？就是到了161页了，当然旧约侍奉很长了，所以我们讲得很详细。那么第二个，离弃神的侍奉，就从使徒行传第7章42节侍奉的变质开始啊，一直到第三点，斯蒂凡所提示的真实侍奉啊。这里你看第一个小点，使徒行传的地位呢，讲到观念的大转变与大更新。第二个，斯蒂凡重新提出神话语的地位啊，话语的恢复是真实侍奉的前奏，先有话语才有侍奉。第三点，脱离疑问进入风，进入灵的新样和侍奉啊。像这些观念呢，就是从旧约脱胎变成新约了啊。所以我是从这些地方呢来考虑我们这个侍奉的地位。然后第四个大点，讲到保罗侍奉的道路 The Way 啊，那就回到使徒行传24章了。所以前一半，前面三点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到第四点开始是保罗所提出来的侍奉24章，那么到第五点使徒行传所提出来26章啊。所以这里呢都是早期教会从第七章到24章到26章，保罗一路这样子过来啊。那么保罗一生的侍奉到27章，所以是根据使徒行传大部分啊。最后一点，保罗侍奉的见证呢，也提到他跟提摩太讲这个话，接续先祖所侍奉的神啊，他按照正道侍奉这个神。那这个今天我们大纲里面信息提出来之后呢，当然我们首先要花点时间理解到斯蒂凡寻道之前所说旧约侍奉的来路啊。那这里你看，第一个他提到侍奉是救恩的终极目的，怎么说呢？看这个，其实这里啊，7章37节到39节，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37节到39节，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红，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的是奇事神迹啊。那这个呢，当摩西蒙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出埃及记最早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面一开始大家知道出埃及记这个摩西用10个神迹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对不对？但是在他蒙召出来的时候，在他开始要侍奉的时候，神对他说了一段话，就是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他还跟神拉锯战。他说，摩西对第十一节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好， 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第一点是神自己要做事啊。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不，这个神的话很有意思，你要到最后结果你还知道是我带领你出去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有能力呢？是因为我与你同在，不是靠你自己力量。那摩西当然也没有话说了，又有很多的话，他已经答应要去了，但是觉得还是不够，没有办法呢。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至少我告诉他们说，谁叫我来的吧？”啊，这个是摩西是真的没办法。神这句话是，你去就知道，这个我与你同在，你去就知道，我带你出来，将来我有能力把你带出来，你就知道是我。然后呢，出来以后又在山上侍奉我，你就知道是我，证据在你的行动里面。这摩西给他搞得莫名其妙，但这其实这是神做事的规则，他永远不告诉你全部事情，只有带你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他的大能。所以这是摩西所经过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时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要侍奉神，在西乃山下，在西乃山上侍奉神。所以斯蒂凡了解这件事情，在他这篇第七章信息里面就讲到了。所以我这边第一点说，侍奉是救恩的终极目的，出埃及的现实目的，他们脱离了埃及的火炉，要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现实目的，这是终极目的，是要在西乃山侍奉神。那么等到在西乃山侍奉，你看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旧约侍奉的外观外在规范变成了约柜，神在西乃山下对摩西宣告，给他十条诫命，给他两块法板，然后呢又把会幕的建造的样式告诉了摩西。你会注意到出埃及记这个到了西乃山之后就停在那里，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当然发生很多事情了，没有行动，一直到会幕造成，然后再开始进入旷野啊，然后开始行动。所以这个侍奉呢，就是建造一个圣殿，一建造一个会幕来侍奉。所以呢，一个外在的规模。那约柜是什么意思呢？约柜，如果你从属灵的预表跟属灵的内涵来看，都有这个意思。约柜里面是两块法板，十条诫命。约柜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把神的诫命放在里面，而这个诫命不仅说出神的命令，更是借着这个命令，神启示他自己是谁。我是耶和华啊，独一的神，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那这些启示其实是借着石板，借着约柜里面的两块法板宣告神自己的信实。所以其实约柜呢是整个会幕的灵魂，没有了会幕不要紧，没有了约柜，会幕都没有意义。所以你看当以色列百姓失败的时候，失去了约柜，那是整个的奇耻大辱，因为整个的根基侍奉的系统完全没有依据的。那当然如果你读出埃及记而读不出整个会幕或者以后所罗门建殿所圣殿的预表，那我们读的真是只是一个建筑师的蓝图而已，而且读了会觉得没有意义。可是我自己蒙神怜悯，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看见，当你去读会幕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的预表，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把会幕的预表解开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大部分的意义都在希伯来书里面有相当详细的说明。约柜是什么意思，祭坛怎么摆法，这个他说这是基督耶稣啊，他是什么大祭司，他是什么祭物，这些东西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这些呢是旧约的侍奉的规矩，所以在圣殿跟会幕里面神常常在圣殿里面显现啊，在出埃及记的会幕里面显现。那个显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其实是希伯来文来的，有一个特别字叫 Shekana 就是神同在的烟云，神的荣耀在会幕里面啊。所以这个会幕的意义就说到神同在的范围，而里面的侍奉呢，因为以色列人弃绝全民的侍奉，所以神才拣选利未人来侍奉。 那么祭司他们侍奉的时候，就是照着他侍奉的原则呢，祭司的侍奉他有一定的体系啊，这是旧约侍奉，我们都知道啊，虽然详情不知道，但这个事情我们明白的。但是摩西的侍奉不是立位的侍奉，不是祭司的侍奉，是先知的侍奉。哎，我们看一看第37节、38节，刚才我们要读的啊。那曾对以色列啊，前面讲的40年啊，在行走行的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先知像我的。”这句话是斯蒂凡一个重要的论文的他的信息的根基，因为这里呢，从这一节他要引到耶稣基督，他说摩西就是讲到有一位要从你们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指的是基督来说的。当然这里呢，他是个伏笔，没有直接解说啊。他说呢，这个对你们说，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的，就是这个摩西。好，38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这句话。斯蒂凡说，摩西在旷野里面领受神给他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所以这个摩西的执事是摩西的侍奉，是真正的侍奉，生命的内涵。什么是侍奉的内涵？真实内涵呢？神的话，而且不是死的话，是活的话。神今天说话，这就是摩西的侍奉。神把他的话语带给以色列百姓，这是摩西的侍奉。所以摩西的侍奉不是建造会幕而已，会幕的图样也是神画给他看，神说给他听，他传递这个话，他们建立了整个祭司系统。但是最重要的侍奉不是祭司系统，而是祭司系统背后所传递神话语，神自己。所以这个观念呢，跟以色列人很不一样了。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事情，他们一直以为祭司侍奉是最好的祭司侍奉，是神给他们以色列人独特的侍奉，其他民族没有。不晓得神真正要侍奉是要借着人对他们说话，更可以说神其实是要对他们说话。这个是他们不万万想不透的事情。今天神怎么要我们侍奉法？是神对我们说话，叫我们传递他的信息，好叫我们服侍神的百姓，把神儿女生命建立起来，这就是侍奉的内涵。所有侍奉都是为这件事情，连立位的侍奉都应当，连祭司侍奉都应当先有生命的内涵才来侍奉。为什么祭司得了这个职分？为什么立位得了这个职分？大家知道，他们出来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就摩西最后宣告说：“你们在弟兄中间杀弟兄，啊，那谁站在耶和华这边？”你们谁站在耶和华中间？这边没有人出来，只有立位支派出来。所以摩西说：“你们用刀杀弟兄，这个是神的审判。”结果，因为他们站在神这边，侍奉的权柄、侍奉的权利就归给立位人。立位人是特别的，神叫他们出来侍奉神，所以他们的生命象征性的代表神愿意他们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来做祭司职分。当然，立位人的生命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啊，所以这是旧约的观念。但是他们一直不明白，他们有了祭司的礼仪，以为就这样侍奉神就可以了，他们的祖宗相继这样侍奉。那斯蒂凡讲到这件事情呢，就开始就讲到的事情呢，他提到先知侍奉的原则，这就是摩西的指示，传递神的圣言啊。所以一个人怎么可以传神的话呢？有一个基本上生命的经历。摩西为什么可以传递神的话？因为他说他在西乃山上曾与这位说话的天使同在，先有与神同在的经历，然后才出来说话。所以呢，啊，这里两件事情，一个是同在，一个是说话。他说呢，啊，第38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 和西乃山上与那位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与天使同在，所以呢领受神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摩西是因为与神同在，听见神说话，所以他带着神的同在能够说话，在同在中间他听见神的话语，所以他有话语可以传递。那这个不是超然的经历，而是灵然的经历。所谓超然经历，就是没有原因的啪一下就来了。灵然的经历是有属灵原则的，这个属灵原则就是你必须先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在，神才会对你说话，而这个话语你才能传递给人。所以糟糕的是有些假先知凭本心说话，他就照自己意思说话，而且因为说了一点，也许一两次说的话还可以，他以后没有话，自己说话，神没有对他说话，他自己说话，那就乱套了，那就出大事情。所以这个侍奉的基本经历叫与神同在，然后神对他说话，听见神声音。至于摩西的侍奉呢，这里有两部分，一个叫做旷野会中，这个会啊是 congregation assembly， 旷野的会中是指的在人面前，但是在人面前之前有背后的经历，就在西乃山上。所以这个与神同在，神拣选先知说话有两重证据，一个是他真正的在山上遇见神，第二个在旷野会中神对他说话，而且啊，他在说话的中间一直证明神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个呢是摩西的侍奉。那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活泼的圣言。什么叫活泼的圣言呢？这个字啊，我去查了原文，希腊文也查了，希伯来文也查了，这个地方希腊文叫做从生命这个字来的 Zoe， 这个字呢就是神创造人说给人生命的那个生命，所以是有生命的话。这有生命的话呢中文不好翻，当然现在在基督徒中间如果翻着有生命的话大家懂了，可是你翻给还没有那时候就刚刚传递福音说翻的圣经怎么翻法，只好翻作活泼的话。英文也是翻作 living word， 那因为英文的世界有基督教的影响，而且几百年下来我们读到 living word 就知道是活话，神说话，但是它其实真正的意思还是一样，是有生命的话。什么叫 living word？ 有生命的话，在这个话里面有生命。什么叫 living word？ 活着人讲话叫 living word。 所以这一句圣经呢给我一个灵感，以后我再教这个讲道学的一定先讲这句话。我说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里面，这里提供我们什么叫讲道。讲道的意思就是一个活的神找一个活的人，跟他有生命关系的人传递活的话给那些活人听。当然很多人看似活的其实没有得救，以前是死的，按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所以要把这样的人叫他活过来。所以一个信息中间如果没有活泼的生命力，他就不是讲道，他是念书或者是个人发表他的意见而已，可能是很好讲章，但如果不带给人生命，他不是，基本上不是先知讲道，不是神叫他讲的道啊。所以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活神的旨意借着活人发表活的话把它发表出来，这个是才是真正讲道意义。他的目的是要叫听见人都活过来，因为五章约翰五章耶稣说了，听见的话听见的人都活过来了，听见神说话他一定活过来啊！本来不得救的现在得救，本来没有生命力量软弱的基督徒听了以后他里面活过来，这是讲道的意思啊。那天朱一熙也说 passion，其实不光是 passion， 热情是生命，当神的话语进到人里面的时候就是产生生命。所以这是真正的侍奉，旧约里面侍奉是神借着摩西传递神的话语，而且他能够叫人得生命，这跟新约就很像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吧？ 他说耶稣来的时候，我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好牧人来了啊，羊要叫羊得生命，所以神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好牧人也是叫羊得生命，所以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叫我们活过来。但是这个情形呢，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这里呢是对很长事情一个简单的描述，但是这样一位侍奉神的先知，到最后人和侍奉被神儿女一同拒绝，拒绝他们，拒绝摩西。所以呢，这个拒绝了摩西的侍奉，诗篇版接下去就说离开神的侍奉，离弃神的侍奉。4节，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行路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这是因为摩西上山去祷告，所以呢他们就造了金牛犊，结果遭遇大害，神愤怒发怒啊，灭绝他们。41节，那时他们造了一只牛，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他，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所说，换句话说，司祭反在这里说，从金牛犊之后神就不理他们，基本上不理他们，但是一次一次的还带他们往前走啊。那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从此以后对于神没有真实去侍奉。那这个话对以色列人很刺激的，你怎么这样讲我们，我们一直好好的在祭司系统里面侍奉神，但是司祭版说你们祖宗怎么样在旷野里面拒绝了摩西，你们一样没有改变。所以先知书上写着说，以色列家呀，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因此我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这句话呢是出于这个阿摩斯书啊。所以这里呢这段话的记载就是说明了旧约的先知其实也已经有这样的看法，神已经启示他的先知。所以司祭们讲的话是根据旧约，根据先知所说的话，说你们真的根本没有在侍奉我，外表的形式侍奉，却完全拒绝神的话语，连传话的先知你们也拒绝啊。他说你们抬着的不是约柜，是摩洛的帐幕。他们说我们抬的是约柜啊，约柜还在里面，你们的心里所判断的是那个出埃及的金牛犊，不是耶和华。他们造了牛犊之后还说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名字没有换，心里已经实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耶和华不再是在西乃山上面用活泼神的圣言来教导摩西，叫摩西传话那位神，而是他们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那个用牛犊的形象作为他们可以侍奉的对象的那个耶和华。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大失败了。那第44节他就解释，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和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耶稣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大卫的日子。虽然是这个帐幕他们心里不对，神还是借着帐幕表明他的同在，带他们到迦南。这里呢主要就讲他们旧约的侍奉已经抛弃了神的话语，而基本上在一个形式中间借着一些看得见的东西，这个借着他们的物质的文字的形式的外面的侍奉，他们以为给了神真正侍奉。所以这个侍奉的变质，42节就讲到侍奉的变质，刚才我们读了啊。这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心里归向埃及，还爱世界。今天也是一样，好多基督徒名为基督徒，跟世人没有分别，而且我们更方便了，不用出埃及，不用回埃及，埃及在我们心里，埃及在我们外面，也在我们心里，埃及就在 就在这个就在就在这个 South Coast 发展，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就在这个这个什么 Spectrum 啊，或者就在 Irvine Spectrum， 或者在 Tustin Range， 就在那里 Tustin District 啊，叫 District 是吧？这是我们的世界，很近，不用回埃及了。我们的心天天思想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失败的原因，变质的原因，心理归向埃及。我们呢，这些犹太人当时的情形，缺少对于属灵事情的科目，也没有那些忍耐，也没有眼光，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懂。那今天基督徒理论上应该好一点，但是很多时候需要再三的提醒，要不然呢，又回去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在侍奉上面，金牛犊的侍奉，欢喜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我做出来的，这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侍奉神。我要造个牛犊，我来敬拜他。我建造一个很漂亮的会堂，这个会堂就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我们叫它做神的家。啊，我说的话讲得很清楚啊 ，Crystal Cathedral， 啊，这个 everybody proud of it， 啊，这是我们造出来的，多了不起的建筑物。你说一个建筑物是不是应当建造侍奉神之名的富丽堂皇的？有它的理由。为什么圣殿也是会富丽堂皇的？但是圣殿的外面是很粗糙的，还狗皮，啊，这个黑黑的不好看。里面才是富丽堂皇。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登堂入室，你不能认识神的荣耀，不能认识神的美丽。那但是我们偏偏喜欢做一些外面高大的事情，叫大家都来看，都来看，看什么呢？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我说这个话呢，当然也是指的，比如说欧洲很多大的建筑，那些东西建筑还在，人安在，属灵的人哪里去了？所以要小心，建筑物不会走，你建筑在那里可以摆一百年、一百两百年、三百年，甚至上千年。是啊，很多伟大的教堂用石头一块块砌上的，是很漂亮，但是里面的人属不属灵呢？大问题。多少欧洲的教堂，如果你去欧洲观光知道，礼拜一到礼拜六进进出出的人比礼拜天去的人多得多。为什么？礼拜一到礼拜六是观光用的，礼拜天可能有二十几个人在里面聚会，这样的教会很可怜的。教会只有外面事情，没有里面事情了，属灵生命内涵没有了，属灵的人不见了。很少听见欧洲教会现在有什么大的复兴，了不起的福音运动，很少。美国呢，还算是福音一直不断的为延续，而且间间或或还有一些复兴运动，但是我们要提防，不要做外面的事情，要有属灵生命实质。所以呢，这个金牛犊侍奉欢喜手中的工作，它是属物质的，非属灵的，是看得见的，不是在灵里面的，是外面的组织和方法，是属地的方向代替所领领导，大家开个会决定该怎么办啊？这次我们要传福音了，请什么名讲员呢？用什么东西吸引他们？好的乐队啊，好的诗班呢，啊，这个用最好的场地啊，啊，大家觉得啊，哦，了不起，就缺少祷告，唯一缺少的就是祷告。你知道，在墓地的时候，一百多年以前，上两个世纪，十九世纪。牧地的工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因为他所到之地，第一个鼓励弟兄姊妹们祷告，带动祷告会。所以在牧地传福音这段时间，他如果去某个地方传福音，那个地方三个月以前就开始祷告，在牧地传道的那个礼拜中间，每一个基督徒中午吃完中饭就去教会祷告，不管 denomination， 跟你最近的教堂你就进去，一定有祷告会，在那里为着他的朋友们，为了他们没有得救的朋友亲友，大声在神面前呼号，请求神的恩典降临在他们身上，带进这样复兴。而且当时不是穆迪一个人做，当时的青年会可能还有救世军，不晓得有没有救世军跟他一起配合，啊，至少青年会有配合。那时候青年会没有变质，是信仰纯正的 Christian Men's Association YMCA Young Christian Men's Association。 那这一些推动的力量不是属地的，是完全靠属灵的方法，这样才会带进真正的侍奉，啊， 这个金牛犊呢是可以人操纵的，你把它带到哪里去它就在哪里，你搬动它它就走路，你不搬它就摆在那儿。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人可以被操纵，当然不仅是偶像自己，这个 organization 后面有人操纵，有人管理，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谁带动的这个操纵。还有呢，这些外面侍奉都带来人的虚荣，看起来很了不起。那我现在不需要伤害任何人，因为 Crystal Cathedral 已经倒下来了，大家都看见他的失败。那我不晓得 Robert Shirley 刚开始侍奉时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看见 Crystal Cathedral 倒下。很多时候你一代过去了，第二代也撑不住，第三代没落了，因为没有属灵实质，他不教导神的儿女，他不会长进。我跟 Crystal Cathedral 因为以前我们也经常聚会嘛，有一天我去办事的时候就找了里面的牧师谈话，我说我很稀奇啊，你们每个礼拜天花这么多钱请各种的人来做见证，请歌星来演唱，而且据我所知我一个朋友里面也在唱诗，诗班也有钱的啊，乐队也有钱的，那你们做的这些福音工作信主的人你们怎么跟进啊？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房子埃里住，离Garden Grove很近，我就问他牧师，牧师说我们也有建造了，等到你进来做了 member 之后我们给你读查经班。那我就再问查经班有多少人呢，他就不讲了，不多。有没有这么多呢？我说你们在哪里开查经班？正堂吗？不，正堂太费电。副堂吗？副堂不，开个教室。这么大一个地方，我说几班呢？就一班，他在带。那你想3000人聚会，一般财经班当然教室可能比我们大，再大教室100人吧，3000人跟100人什么比例啊？你怎么
还
啊？
还比我们还差很多，
不止3000人
了。三啊？
不止3000人。
我说如果是3000人，
嗯，
就100人来组织学，啊、来财经班，
那差太多了，
太多了。
他有15000-16000人，
那你怎么建造吧？
我知道，你想他没有办法见
到，你就这样子跟他讲福音，他真的得救，我相信得救了。不能见到，怎么属灵？不拿神的话语去见到他，他怎么会变成属灵的人？是吧？我不知道你礼拜天去过聚会啊？可能我都礼拜天没有办法去嘛。
没有，我没有去，
也没有去。那你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超过15000人呢？因为这个是大概几年前吧，15-16年前对吧？
嗯。
那个时候罗大伟在做这个
啊，对，小钟
OK 那么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order 12000个 picture frame
啊哈，
做不来，我说叫我去帮忙所以我们在一个月里面做完了12000个 picture frame、
嗯、
里面有一个 eagle， 然后就是那个如鹰展翅上腾那一段话写在上面，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拿到教会里面，一个500块，
哦，
一个500，12000个就多少钱了？是不是600万？
600万，
所以说今天关掉了，
是，
没
那么多钱都跑哪里去了？那么
不是他一还有 inventory 你还没卖掉？
他们拿哪里去啊？你知道美国人薪水都自己定多少钱就多少钱嘛？他昏掉了嘛？跟总统府一样嘛，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对不对？
很厉害的
了。
嗯，
这个就是你现在所讲，就在外面的事情。
我去上次库房里是没找到，因为要不要找那个。
现在还在吗？
卖掉了。
卖掉现在是
现在
卖给天
主
教，
天主教，
天主也有钱把它卖。
另外一个 group，
天主也有钱嘛，天主也有钱的，把它买去。本来是要卖给 Chapman College 的，
对，
Chapman 价钱没有天主教出多，
那当然天主教出的多了。
那你 Chapman 怎么跟天主教对抗？
对，打不
起，那不可能嘛。好了，我们就回来看这个哈。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们日月星辰的侍奉，像的问题啊，我们的神是属灵的，用这些像呢，理翻神的心，干犯神的圣洁性情，所以呢，他们弃绝了摩西，就是弃绝神，神怎么样，神也弃绝他们， 神怎么弃绝？任凭他们，任凭他们神请了神中心中的情欲，像罗马书所说的。所以你知道保罗那篇信息啊，罗马书信息跟使徒行传实际上有没有关系啊？你用他看他的用字，啊，实际上说神就任凭他们侍奉日月星，天上日月星辰，自己手所造的。保罗说神就任凭他们，神的心里的情欲，行各样败坏污秽事情。所以这些语气跟话语，保罗有没有受影响？你们自己判断啊。
嗯哼。讲到这个相的问题的时候，最近让我在看，新正教啊，西罗马的那个什么，罗马就是天主教，
是
我们马丁路德的那个教啊，
他
里面讲到一些相的，就是敬拜相的问题的时候，
对，
他是说，好像他们当中，我现在没有搞得很清楚，有一个是说他们可以敬拜这个，耶稣，一个是耶稣的像，有一个是说是哪一个说他说不能敬拜，是说东正教说不能敬拜，就是说东边不能有像，那这个就像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到底
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东西教会的分裂就根据 iconolist。
icon
就是像，今天我们的手机上面都是很多 icon， 对不对？
对，
一个小图像。那东正教的理论是说，如果是平面的，它就不是偶像，因为它是平面的，你怎么把它当做偶像吧？当然还是敬拜的问题。天主教说不，立体的，因为是很小的，你才知道它不是真的。这个吵得莫名其妙，完全没有意义。其实两个都拜。不是两个都不对，不是像的形状是三面的还是两面的 ，two dimensional 还是 three dimensional， 而是你对于这个像怎么处理。如果有人对着像膜拜，那就是拜偶像了。如果这个像，那今天我们有照片算不算像呢？
那这个像如果是耶稣的像呢？
你怎么拜？你拜不拜他吗？
我就是问这个问题了。
就在这里吗？不仅耶稣像，从前的圣徒、先知、这个使徒的像，玛利亚像。你怎么处理？有的像，会不会有人到那去拜他？这就是问题了。就是因为你放在那里，他就来敬拜了。人没有那么刚强的良心啊！你说我有知识，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有知识。他去拜你怎么办？叫他陷在罪里面。
就意思就是说，就不能拜就对了。
所以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像。
对，所以我听人家这样讲，因为我去过欧洲。很多你讲的那个教堂，
对，
你就可以看到，你如果进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它的十字架上面，耶稣一定在挂在上面。
对对 对,
对。可是我们如果叫了基督教的教堂里面，
空的，
就是一个空的
十字架。
这两个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理论是纪念耶稣受难，所以十字架上面。我们敬拜复活的耶稣，所以空的。
OK， 就是
问题是连十字架有人都拜，连十字架有人都拜。
那我们十字架放在前面，不是要敬拜吗？
我们有没有敬拜？我们有拜十字架呢？
哦，不是，
所以这就是到最后没办法，你怎么 symbol 嘛？你这个 symbol 放在那里，你不能把它当做真的东西拜呀，只是提醒我们了 ，a reminder， 一个 icon， 你这个东西，这个一定有的嘛，不能没有嘛，不然你每次知道说耶稣基督十字架要写上去，请记得耶稣基督十字架。你教会里面要，那你要都写多少东西啊？所以这个 icon 的问题，当初所争执就是说，二向度还是三向度的，他们知道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初期教会就有这样的看法，说一定要有一些东西。那么二向度的算是偶像的，还是三向度算是偶像的？你到天主教，他的偶像度三向面，没有 two dimensional。
所以就是那个像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一定凸出来的，
对对对，
不是图画。天主教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不是偶像，因为这是三相度的，是比真人小很多的，不可能的。
3D
里面说，他们呢做像、雕像，有时候花园里放一些像啊。啊，那天我去这个 Pastor Frank 这个 Steve Rodriguez 家里，他是天主教背景，他的父亲天主教徒。那个房子买的时候，他父亲就送给他一个花园里面的小雕像 ，San Francis 的，是圣法兰西斯。这个 Steve 是很喜欢 San Francis， 放在那里。他们就说：“你这个 San Francis 20年都没长大。” 他们开玩笑，所以在门前了小小的一个小雕像，当然不会让我们的同工怎么会把他当偶像去拜他，绝对不可能嘛。问题来了，有人说啊，你家里有个守护神，别人的误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去看知道他是好玩，他父亲给他，他父亲给他不能随便丢掉，对不对？就放到那里。那问题是有没有人去拜，有没有人把他当作神？问题从这里开始。
那别的教会不是教会的，像什么佛教之类的，
都是偶像，都有偶像，一定要有偶像。
他能卖那些什么？
耶，
所以很多。
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神是个灵，
对呀、啊，
拜他是用心灵诚实拜他，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感受，
所以他是个灵，
对。
所以他是用心灵的诚实。
所以这样，也就是说，这样像天主教很多，他比如说这个堂是什么圣。
也是马可堂啊，圣马多马堂，
圣多马堂，
嗯，
还有什么圣贵格里，
圣保罗堂都有啊。
圣 Gregory 就是，
对，
就是
对对对，圣 Gregory 对呀。
圣 Clementi 他是那个，
是是是，
他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堂，所以说他们都有叫做。
Saint Clementi，
他说就
是Saint Clement。
12个门徒的名字去弄出来。
对，他就说这他们都是每一个堂都有一个叫做什么？
哦，他们都有名字。
叫做什么？就是不想保护神，就是好像他们就是。
这个圣彼得、圣约翰、
圣
雅各都是这样出来的。
对呀。啊，就是，那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样。
当然没有了，这个，浸信会。就是恢复以神的话语作为侍奉的内涵，这个改教运动以后慢慢走的越来越积极的走到这个路。
可是好像路德会里面还是有一点，
路德会是还有一点点。路德会当时他出来的时候是根据哇，但是路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的信仰是基本上是因信称义，所以很多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完全改，他还是因为你刚出来你用什么方法，总要有个方法，对不对？就用旧的把它改一改，能够用不会影响他救恩的他都接受。所以路德会跟加尔文他的思想有点不一样，路德会说圣经没有禁止的我都可以用，加尔文说圣经没有写的我都不用。不能，这两个界限了、啊、那有些灰色地带两人都搞不大清楚嘛，那有些还有些没有。可是如果你能指出这圣经没有的，加尔文主义就说那我们不用。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德国人跟法国人的思维。
呀，
就是你说加尔文是法国人吗？
加尔文法国人。
加尔文是法国人。
这个马丁路德就说圣经没有禁止的我都可以用。
这都不对了，你看约翰21章最后一节，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yeah.
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所写的书世界都容纳不了。
对呀，
说你怎么有办法书上没有写，就是这不是圣经能说
的。都是很困难的、
yeah.
所以除非你能证明对不对，所以很多是 application 的问题，我们根据神的话怎么样应用，那有些可以放得远一点，有些觉得说哇这样危险，就这样分别嘛，就这样子吧。所以这些事情呢，啊，我们回来讲这些情形。所以你看，
我再提一件事情好不好？有一次那次我们到云南哈、啊，不是很多玉的店嘛，
嗯哼。
那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跟你们到山上去过，第二天我在那边店走来走去，结果，我因为是要买那个什么民族那个小人给我小孩子，他是卖一整盒，我就不要太多了。后来跟他了解。他问我一件事情很奇怪，他说美国人买十字架是不是他不是基督徒，问这问题问得很
问得很好啊、
哎、那我跟他讲，我说喜欢十字架的不一定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不一定要需要十字架。我就这样跟他讲以后，
他更糊涂了，
这个很深刻，这个话神学上很深刻
呀。那我就正好趁机会就给他稍微讲一点福音，我说你有没有信什么？他说哦，我们就家里祖先那个哈。
Yeah.
那然后我说你现在做生意恐怕没时间。他说哦，有，早上生意不好。 只有晚上生意才好那种
旅行店。
这个人很年轻，结果一讲起来，我问他，我说你是这边出生？他说不是，我是从金门来的。更把我吓一跳，金门到云南很远，
从台湾来的。
那我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他说我阿姨在这儿开店，所以那时候在海外，因为我在文莱待过，知道海外的人都很需要人手帮忙，要自家人。
Yeah, yeah.
所以他就到那边去，所以他就讲，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吃喝那个普洱茶？因为那边普洱茶很有名嘛。他说我说你有时间？他说我现在还很空，就请我进去。所以我是趁机会给他讲一下这个两个区别哈。
嗯嗯。
结果讲了以后，他说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美国人买了4块玉，都是十字架，
嗯，
给他一家人用，
嗯，
他太太、先生还有两个孩子。我说很好啊，我说那我就趁机会问他，我说你生意好不好？他说有客人来才有生意啊。那我就讲，我说这么多店哈，你要怎么样？好像说自己灵感活一点，可以请更多人。我就看我们那个导游啊，素质都非常高，中英文都很棒。我说你有没有去上这些课，对你有帮助哈？我说你要走出去才会做好生意。这样跟他聊起来，聊起来后来就讲起这个福音的事情。我说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当然是一定没有的了。所以，到最后聊完天很好玩。我说你有没有时间跟我出来一下？我车上有东西可以给你，我带了好几本中信，
嗯，
我就带他一路走一路到车站了。就车上人跟我讲什么，他说你这么远也有亲戚，他说以为是我的亲人什么，我说没有，5分钟前我才认识的。那这小孩还不错，他才大概才20出头，才高中毕业嘛。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去上上课，我说我还把我这边电话地址给他，我说你有机会来美国的话，可以来找我们这边哈，多看看世界，你回去开店也有帮助。结果他不久告诉我说，他那个阿姨让他跟他表弟，因为他表弟也毕业，又开另外一家店。他说我们是想办法跟人家做的不一样。我说你有没有看那几本书？他说有。我说你只要照那个地址哈，他会给你寄去。后来那边不是有地震嘛，后来就联络不上，我不晓得怎么样，不过就说为他祷告就行，也还不错。我就说每次我出门一定带几本那个中信，
是传福音随走随传，撒种啊，一定会有收成。我们还有15分钟回来看一看哈。那这个呢，到最后我们就快一点看第三点，四地凡所提示真实侍奉。所以使徒行传呢是一个观念的大转弯，大的改变，重新在新约里面特别看重神话语的地位。因为只有在神的话语被恢复的时候，才会有真实的侍奉出现，照着神的话语才能明白他的心意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浸信会，其实改革中呢开始以后，就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这方面的追求。我不是说天主教里面没有人读圣经，但天主教里面读圣经的人不是普遍，他们都是惯常于听这个神职人员讲道。那今天虽然我们的教会里也是有讲道，但是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自己好好读圣经啊，那就是不同，属灵水准会提高。昨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道，我还说你不是要传道人的苦闷呢？什么苦闷呢？他所讲的信息，若弟兄姊妹们圣经基础不够，讲不进去，没有地方落脚，那个信息没有地方附着。但是呢，因为弟兄姊妹很浅，他只好往前里讲，结果深的人就说哦，以为福音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信主就是这样子，慢慢也就没有人动力追求，这个很苦啊。那碰见有一些，那你就知道，当教会成熟的时候，也催促传道的人或者领头的弟兄们更多往前，这样才能够提高整个的水准。所以大家彼此勉励啊。所以我说，神话语的恢复是真实侍奉的前奏。然后呢，你看保罗的信息就清楚了，脱离疑问，进入灵和心一样的侍奉。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按照灵在侍奉，不是按照疑问的心一样。罗马书第4章，按照灵的生命的疑问，生命的灵的侍奉，而不是按照旧约字句疑问的侍奉。那保罗讲这话是很清楚。我想保罗的观念 也有一些从此地方来。那第七章我们讲完了，到以后呢，二十四章、二十六章、二十七章是保罗的见证。你看他在被捆绑要去审判以前，他所讲的话，那的确是有司提反的影子在里面啊。你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这里，啊，二十四章十四节，他被审判的时候，过了五天，第一节说他们来审判他了。十四节，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很有意思啊，保罗说他们说我是异端，但是我相信我这样侍奉才对的。保罗有趣的，你们说我是异端不要紧。我是正在按照什么呢，那个道啊，就是 the way， 按照那个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啊，并且相信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的话。你知道基督徒刚出来的时候，保罗逼迫信奉这道的人，这道是什么 the way， 因为他讲不出来到底基督教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正在按照那条路来侍奉我们祖宗的神，而且我相信这样侍奉是合乎律法和先知的话，先知书上的话啊。那所以一个基本的问题，异端跟真道的分别，为什么有人会去变成异端？因为他缺少属灵的解释，缺少属灵的认识，他不认识。很多变成异端的人都是很谨慎很认真的，不然他也不会被异端，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不认真，他也不会去推广。但是他因为缺少属灵的启示，缺少属灵的认识，他解经解错了，变成走偏了，他就变成异端啊。所以呢，保罗说我正按着那条路侍奉啊。那么他说是相信合乎律法，合乎先知，而且他底下提到，并且呢，啊，他说呢，在二十一节，纵然有啊，他说讲到有些什么，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和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他因为看见先知，看见律法书上，我一直讲保罗是其实没有离开旧约，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碰见他遇见复活的耶稣，整个开了他的悟性，开启再去读旧约，到处看见基督，所以他才有那么多信息可讲啊。所以呢，我这里说盼望复活，而且复活的基督是一切疑问的内涵的解释。今天我等一下我主持讲到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东西，讲到一些啊。所以呢，保罗在神话语上的态度也是这样，第一个他势力在神话语面前，第二个用神的话来服侍人。保罗做了很多事情啊，他也有圣灵的恩赐啊，他也替人按手啊，也叫人病得医治啊，他也做了很多外面的事情啊，安利长老，而且教导提摩太也是这样做，他到处宣，到处这个做使徒，到处走，但是他真正的侍奉，真正里面的内涵，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服侍人啊。二十六章审判没有完呢，他每次审判都是讲这个东西。二十六章第七节，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这应许是什么呢？应许神向我们祖宗应许，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这个又是侍奉两字了，吹有都指望得着。完了，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什么指望？复活的指望啊！所以你看他的侍奉，昼夜殷勤的侍奉，他说这是侍奉，不是外面的事情，盼望神的国是就是侍奉啊。那指望内容164页，我这边哈，就是复活。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了， 上面 第八节接着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这个保罗传福音真有意思，他不是说我给你信的理由，他说你为什么不信，有没有不信的理由啊？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啊，这是保罗所属保罗所有的侍奉内容。那第六点，我们跳得快一点哈，这一节经文也很有意思，27章23节，这个是海难发生的时候保罗讲的一句话。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落，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保罗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这句话中文呢翻成这样，那个所属所侍奉啊，那他的意思就是侍奉有归属感，而且他的侍奉因为他属于基督啊，所属所侍奉的神，这个侍奉的归属感很重要啊，而且真正找到了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啊，所以说侍奉的感觉就是归属的感觉，当我侍奉的时候，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侍奉呢是主跟主完全联合的一个实现，我们生命的体验要在侍奉中间才会得到完全，不是光是聚会而已，不是光是讲道而已，不是光是做一些事情，真正活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你就体验了那救恩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救恩的完，这个生命的完全投顺，生命的完全成熟，生命的完全得到，都是经过侍奉来的，一个不侍奉的基督徒不会进到完全。我这么多年下来更加相信这句话，神借着侍奉才能叫我们完全，如果我们不肯侍奉，那就是基本你活在神面前的指望都没有，就你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嘛。那如果你侍奉呢，自然在你生命中间有不断成长，不断长进，而且达到成熟啊。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慢慢的从属灵的根基开始，也不是拉着所有人来侍奉，他不懂怎么叫侍奉，把事情弄砸了，而且没有基本在里面生命的话呢，这个侍奉是很困难的啊。最后一点，保罗的见证跟叮嘱是最后对提摩太说的。那我这个题目是说按着祖先所侍奉，那你看提摩太，保罗对他们讲，提摩太跟保罗是同样的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可以这样讲啊，他对保罗讲的话呢，1章7节，提摩太后书1章7节，这是保罗的最后的遗言，1章7节，他说呢，因为不是第七节，3节，1章第3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神，啊，所以这就是我这段的题目。你看我这题目叫什么？接续先祖的侍奉，啊，接续我们的祖先，接续保罗说接续我们的祖先，啊，接续先祖，感谢我接触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神。那从旧约到新约，从斯提凡到保罗，开始这个侍奉的路重新开始，啊，所以他提醒提摩太啊，按照接续祖先，这是正道啊，清洁的良心。不畏权势，不怕死亡，敬畏神，侍奉神。还有5分钟时间，我今天加快，因为这段特别长，啊，从是只能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带出一条侍奉的路，那就是在新约的光里面啊，不是在旧约的疑问里面侍奉。好，那我们就停，就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补充意见？
没。
大家有什么其他感触？
保罗是斯蒂凡，被斯蒂凡的影响，他看见他被主所打死，那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悟性起来，
对，
不然的话他不会再回去再念这个旧约，保罗看见那件事情，所以他才开始坐下来，所以他接下去他就找到提摩太了，他去影响提摩太了。那么他刚才这里你讲那个清洁的良心呢，有清洁就有污秽，对不对？那么我跟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我讲了好几次，良心在灵里面嘛， 对不对？那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良心啊？怎么说？
有，神放在他心里面
啊，
神已经把每个人那个良心放在心里面。
对，
他虽然还没有接触，
对，但是那个良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良心睡觉在睡着了，还没有信主的人良心在睡觉。当我们受洗以后，在重生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再度活过来，所以就比较会怜悯，比较敏感一点。所以这个地方那个活过来的叫做清洁的良心。
嗯，这良心的字，昨天我正好在讲这个东西。
conscience
良心是 conscience， 对，这个字从两面来，一个 conscience， 什么叫 con？ 共同 ，sense， 其实 sense 是感觉。啊，跟以后英文翻作 sense。 那什么叫 conscience？ 所以 conscience 基本上是一种感觉，我有感觉，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对，觉得那样对，那准不准呢？到底 conscience 什么意思呢？这个同志共同同在什么地方呢？真正的意思，良心就是跟神一样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你一定要一个得救，不得救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感觉是什么。第二呢，你需要有不断神的话语让你对神更认识，你的感觉才清楚。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对的，因为神不是这样，你的感觉错误，不光靠感觉不行。可是一个正常的人，当他得救以后，基督徒，他因为对于神的增加，他的感觉，良心的感觉更加清楚啊，一方面是敏锐，一方面清楚，能够判断说这个出于神，那个不出于神，他知道，因为他认识神，他不认识神怎么说出于神不出于神？你不能完全是一凭感觉啊。有些时候有些光凭感觉就是好像变迷信一样，哎呀，看见这样子了，那我里面就有感觉了，那是不是 conscience 呢？可能是，可能不是，因为你不认识神，你没法判断啊。所以真正的 conscience 要达到成熟，能够完全领会，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生命，我们对神更认识， conscience 一定改变。
对对，所以除良心外还有个直觉嘛，你现在对不对是从直觉去判断。那直觉从哪里来啊？所以你太客气了，你说 叫弟兄姐妹圣经要念五次，不不够的，快读至少十次，没有十次你知道你这个慌怎么慌了，在哪里啊？你根本不知道。
蔡弟兄比我严格，我怕太严格没人肯读啊。
这个是十次是快读啊，
对对对，
不是
慢
读啊，
慢
读，
对对对，
你慢读了之后你就要去思考了，要去 默想，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主日学一个默想，要去默想。
对我们的困难就是没有话在里面默想什么。
没有话就是没有读圣经嘛。
对呀，对呀，根本没有资料在里面默想想的。
默想空想。
说你上个礼拜讲这个以撒的事情，
对对，
哦，我觉得非常好，因为那很打动，很打动。我看见你的眼泪了，但是我里面也被感动，这很就是很扎心。就是他。要不然献这个以撒，就把他所有通通献出去，好像神献基督一样，对不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表说旧约就是一表新约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是，
嗯，是。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你要讲什么，或者是上礼拜你讲那个以撒。我觉得我的里面很怕，
感谢主，好几人跟我讲，
虽然不只是一次听到，是听到好几次了，
对，
但是还是
每次都感动，
每
次感动，每
一次都
每一次
感
动，每一次感动，对。上礼拜有个很老练子，都就是多年基督徒，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件事情，我知道，但是今天我听进去，有一个新的东西进去。
Go through 就是这个信息。
要请小东带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了，好不好？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重新开始我们新的这个学习啊，求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学到更多的东西。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这个，这个。